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一位是王恒涛教授啊，那么王恒涛教授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顾博士也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啊，现在三人谈是一人谈啊，一等二，这几天比较忙啊，就是我就讲一讲时事之外的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即将举办10周年的台庆，地点是在希尔顿Bellevue的希尔顿大酒店啊。那么这一次的规模比较大，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呢，记得尽快定位。我们这几天应该要发通知了，因为前些天有别的事情特别忙啊。那么这一次的10周年台庆晚会呢，跟另一个比赛合在一起，就是北美脱口秀大会啊总决赛。我们在总决赛前面还有两场比赛，就是复赛跟半决赛。这次我们非常有幸的有30位就是进入复赛的选手参赛啊，就是那这三十位选手大约有一半是来自外州，包括纽约啊、波士顿啊、多伦多啊、温哥华呀，还有德克萨斯、湾区、洛杉矶都有。那么我们华盛顿州主要是西雅图地区呢，也有10多位选手，所以是非常精彩的。那我其实可以说一个花絮啊，就是我们西雅图，有个脱口秀俱乐部叫沙图脱口秀啊，他们因为经常在举办脱口秀的开放麦，所以呢有好多好手啊。那么有的特别是以前是一个话剧社，就三个字话剧社的几个骨干成员，被称为是这个脱口秀俱乐部的天花板。那么前段时间天花板林崇老师啊，就是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参加我们北美脱口秀大赛。那我就跟林老师说，西雅图的天花板一定要参加，也是这是为了西雅图的荣誉而战。感谢那个林崇老师啊，他为了捍卫我们西雅图的华人脱口秀的一个荣誉，所以他就毅然的报名参赛了。那西雅图的不光是西雅图的顶尖好手，顶尖高手，就是华人脱口秀界的顶尖高手，而且能够下决心从外地赶到西雅图来参加这个北美脱口秀大会的，都是不简单的，所以有好戏看。那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联系我们电台订票观看。观看那个脱口秀大会的复赛跟半决赛还是价格很优惠，就是比如说10块钱就能买到一张票啊，15块钱就能买到一张票。那么如果留下来吃午餐呢，稍微贵一点，因为大酒店的那个自助餐都很贵，要80块钱啊。那么总决赛是晚宴，因为有 reception 就是酒会，然后呢有晚宴，然后还有很多的精彩的演出啊，然后就精品的文艺演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票价呢稍微贵一点， 所以也欢迎大家踊跃的前往观看。那我们在等那个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王恒涛教授，还有一位顾应琼博士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说一些多多少少跟时事有关的，就是前两天，应该是昨天就是西雅图海洋节华埠大游行。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老节目，每年都有。那么这是一个特点，是西雅图中华商会它主办的，那个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市民在街道边上坐着搬个小板凳，带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看，席地而坐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人挺多的，就是相当于是家道欢迎一样。每年一个固定的节目，有几十个团体，七八十个团体，那么华人的团体应该占一半以上啊。那么这也是华埠大游行的一个特色。那现在这个华埠大游行，其实有的只是比如说走个过场啊，比如说竞选啊，或者有的团体要秀一下，拿出自己的旗子，那有的确实是非常的整齐，也非常的隆重热烈，所以呢是非常好看的。昨天还有个新闻，就是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总领事，他是叫张建敏来到了西雅图，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旧金山出差，所以呢充分说明了新的总领事对西雅图的重视啊。那么这是西雅图的侨界对他进行热烈的欢迎，而去呢也有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呢，这个总领事呢也就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因为我们记得上上届的总领事离职的时候，到他的辖区每一个州都去举办了欢送会啊，然后每次欢送会都很热闹。然后呢欢送会之后呢又来了个欢迎会，就是欢迎新的总领事。这一次这个总领事就是上任是罗林泉，然后上一任是王东华。那王东华总领事也做了4年，然后呢这次回国呢好像悄悄的，就是在至少在华盛顿州没有办欢送晚宴啊。因为那个也有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那么这次那个张建林总领事呢，他来了之后呢目前是没有办欢迎晚宴，但是呢侨界对他还是来了一个热烈的欢迎。所以呢这是现在有一些侨胞也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想看看这个总领事是什么样的风采啊。那我们希望这两位能够尽早上线。今天呢我相信我们会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包括那个佩洛西要不要访问台湾啊，因为现在佩洛西就是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他说访问台湾，然后中国就放出重话啊，那包括胡锡进说要有战机去伴飞。那现在其实美国说有可能有航空母舰会护航，虽然说拜登跟佩洛西说现在访台不是很敏，现在比较敏感。那么佩洛西没有说他究竟去还是不去，他说这涉及国家的安全，所以呢他就是保守秘密，就说什么时候去。那么究竟去还是不去呢，现在民间有很多的争议啊，就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台湾美国也怕中国了，中国说这狠话，那么就你就不去了或者什么。那么那个如果在中国方面好像又觉得美国是违反三个联合公报，就是用跟台湾有官方的往来，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一个话题。那么继续希望两位能够顺利的登进来啊。那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就是讨论一些热门的话题。那就是最近其实有一个新闻，就是拜登也得了新冠。那么这条新闻呢，其实在美国虽然说也算是一条大新闻在世界上，但是呢美国真的不把它当回事情啊，所以呢基本上没有放头条。那至少拜登他打过四针疫苗，比如说两针辉瑞跟两针那个辉瑞加强针。打了，又作为一个总统打了四针疫苗，他还防不住新冠，那么说明疫苗不行，还是新冠太厉害。那另一方面呢，得了新冠又怎么样？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因为得了新冠他就是症状很轻微，在家里面隔离，那么吃点药过几天就好了，转阴就出去了，这个好像也没什么了不得。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所以给国内的小网红也好，或者普通的那个网民也好，是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就是难道疫苗是这么不管用吗？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疫苗，美国的疫苗也这么不管用吗？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这个新冠真的这么不可怕吗？不可怕就无所谓了，不用封那么紧啊。那么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做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拜登得新冠，美国没把它当一回事情，因为这个总统死不了，因为肯定死不了，因为这个他吃了治新冠的药，那吃了治新冠的药，这个症状就更加消减了，然后呢慢慢的就消失了。那么但是呢中国这个不管是网上或者说社交媒体还是官方都很重视，所以习近平第一时间啊就是向他表示慰问。他想拜登既然当选总统的时候习近平打电话打得比较晚，那就是可能是全世界最晚祝贺他的主要国家领导人，所以现在他第一时间去打那个电话呢，后来被发现他是唯一打电话那个向拜登表示慰问的一个外国的领导人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比较搞笑啊。我们欢迎顾博士上线，还有一位王教授，他也碰到了技术故障，我也不知道他的电脑怎么样，能不能进来啊。那么
我们俩聊就行了。
行反正就是主要是两个话题，一个是那个拜登得新冠的事情，因为国内好像人家觉得第一就是拜登既然打了四针啊，就是结果还是得了新冠，说明这个美国的疫苗也不怎么样，对吧？这是一个。
其实你当时没有跟另外一个新闻对着看，我不知道你注意到另外一个新闻没有，就是就两天前吧，这个国内的那个防疫处的主任第一次说国家领导人，中国国家领导人也都打了疫苗。
对，然后呢就是为什么打中国国家领导人打疫苗，他们不直播，也没有照片，也没有视频，而且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是人家说领导人打疫苗应该是做榜样，然后鼓动老百姓去打的，结果老百姓全打完了，然后你才说哦，我们领导人也打了，这样子好像。
对对对，其实那个的话，而且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内也是进口了1亿支那个辉瑞的疫苗，但也不知道是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是。
这个那领导人都没打吗？难道？
可能都给
底层老百姓打了吗？
可能都被一些有钱的老百姓他们给打了吧。那拜登这个也没事，因为我旁边就有很多朋友打过三针了， 也反复得过好几次，只不过是说每次都是喉咙难受咳嗽，没有什么多大太大的问题。然后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后来不是纠正了嘛，也不是说防止你感染，而是说你不会变成重症。因为这也的确是的，你想想，病菌扑面而来，它总归是会入侵你的鼻腔啊什么地方的，对不对？那个肯定是不可能说不让你入侵身体的，它只是说当你入侵身体之后，你是不是有抗体能够反抗这个东西。你问一下王教授可以了。
欢迎王教授参加我们节目，能听到我们吗？
王教授能听见吗？
慢慢来啊。
他没打开。
嗯，
对，然后拜登这个话，他而且用了一个治疗方式，好像也挺有效的，两天就恢复了。
他现在转已经转阴了吗？
已经转阴了。
啊，这么快。
对，他用的内容也是好像比那时候特朗普的那种方式还要先进，但是有人抱怨说是这种方就是他吃的那种新药可能对肾功能的危害比较大。
没关系，他已经不需要这个功能了。嗯，
对，但是作用非常快，两天基本上。
嗯，
也有可能如果你不弄的话两天。
哎，特朗普那个时候太牛掰了，送那个全球直播，他的那个直升机把他接到医院去，哦噻。
对 对。
现在反正都不当回事，哎呀，拜登，谁不得，这总统也是人的。
因为特朗普当时其实挺害怕的，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他也在新闻上说，我对着医生问一下，我到底会不会牺牲什么之类的。
嗯。
因为在那个时候说是大流感，但你真得上了还是挺害怕的。对吧？然后人和人的那个基因是不一样，有些人得了这个反应是很大。因为这一次包括我前几天跟我那一个朋友在聊，就是说他国内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姐姐在那个一个有我们国内叫有编制的单位工作，对不对？然后那个单位就说了，你们家里所有的人都要打疫苗，包括你有糖尿病的爸爸，如果你这个爸爸不打的话，我们会把你开除。这是真的，他们就说的真的。然后他就回来让他爸爸去打，他爸爸吓死了，因为他爸爸有很严重的糖尿病，而且亲属里面的确有一个才六十岁。
是不是上海有一个就是九十几岁的老人，他不肯打疫苗，后来强行打了之后死掉了，是吧？
对对对，那是另外一个新闻。
这种事情。
但是他就是我朋友这个同学这个亲戚里面的确也有，就六十岁有糖尿病，其余的身体都挺好的，结果打了一针之后，对不对？立马第二天就嗝屁了。
第二天就怎么样？死了。
就死了，对吧？
哎。
然后就火化了。那时候你也知道，管得很严。
这种太可怕了。
对对，就消失了。那有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国内这个疫苗没用的，再去打它干嘛呢？这是。
而且更搞笑的一件事情，你可能昨天没看见另外一个新闻，就是上海有很多那个核酸检测点，
嗯，
实际上是承包给个人的，
嗯，
然后他们承包给个人，现在每天不是都有消耗嘛，什么你要雇人嘛、去弄啊，然后原来都以为现在是政府报销或者什么报销。结果现在政府
不给报是吗？
对，你去找居委会，
然后他们也给去维权了是吧？
对对对，居委会说那个将来会报，将来会找国家报，但是你现在你先自己抵住，但是能够那个就是说能够去承包这些地方的人本身就是一些有钱人，你知道我的意思，脑子又灵活的有钱人，所以说他们也不在乎在那段时间损失这种钱，对吧？
嗯。那个王教授，您那个另一个设备也开一下，那个声音就好用了。那我们要么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能听到吗？我这个声音。
听到。
因为你有两个设备，所以声音
我先把它关掉一个。
对，关掉一个。 啊，这个声音要打开，视频要打开。Let's have a commercial.
美女是不是睡着了？
现在好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聊吧，嘛。欢迎王教授、王恒涛教授参加本期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首先讨论的是拜登得新冠的事情，就是拜登79岁啊，就是虚岁80岁啊，因为他那个他是1942年出生的，然后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嗯，他打了四针疫苗，结果还是中标了。那么这个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还引起了一阵狂欢，哇塞，他觉得病毒投资终于中标了。这反正美国这个国内就把美国当时制造病毒的一个国家。然后这个这个是我是觉得这两个疑问是对的，就是是不是美国的疫苗就不管用，这个是现在的新冠也没那么可怕，对吧，就是得了也就过几天就好了。这个王教授你怕不怕新冠？
啊，我认为这就是个稍微大号一点的感冒。我想的话呢，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行政机关把这个弄得有点大惊小怪，有点弄得过了啊，这边没有那么不是那么严重的，他就是症状很一般啊，就是一个大稍微大一点号的一个感冒，所以我不认为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些咳嗽啊，他的症状、
就是。但是国内这个就是叫动态清零这个政策之下，经济已经那个衰退了呀，就是第二季度。虽然说增长 0.4%， 实际上是没有的，对吧，就是统计局做做数据让它保持正那个正增长，实际上是没有的。那这个是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这个季度的增长只有接近于零，这个然后接下去可能要完成年度从 5.5% 估计是没有不太可能的。
现在 2% 我就认为很困难，因为你好多地方你都不让这个道路不开通，不让你这个不让你去上班，你怎么会有任何
的？对，农民都不让种地啊，现在。
对啊，他农村的都不让你这个李克强多次强调，农民必须要保障他这个春耕啊，你这个到了下种子的时候，你不让他去下种，这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是不是？你这个城里也该开工的开工。这个样你才能，如果你完全什么有人说是不要在乎一时的经济损失，那不是一时的经济损失啊，这个老百姓是要吃饭的。
嗯，所以李克强这个他务实一点的吧，但是很多地方就是不让农民种地，去那个粮食以后可能也会紧张。嗯，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人口出生率也会下降。就是我看网上有个数据说，去年那个中国火化的人口超过1400万，然后但是国家统计局说出生有1000多万，死亡反正就是如果招1400万的话，死掉1400多万的话，就是去年2021年是人口是负增长的，然后以后如果中国再把那个独生子女那一代的那个父母，如果慢慢的也走上老龄化的话，人口可能会断崖式的下降。中国
现在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这个时间，那个。中国大超生的年代就是大跃进的这个前后吧，这个是50年代出生的人口很多，这些人已经进入老年啊，所以的话呢，这个大量的人口这个会由于老的这个老年的人口大量增加，死亡率增加而出生率降低，中国的人口的话呢会持续减少。这个趋势是 而且现在还这个年轻人不结婚躺平，甚至结了婚不要孩子，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
我觉得这个疫情期间，生孩子不是很明智啊！我说，你如果生那个孩子，如果感个冒啊或者什么又隔离，小孩都要隔离，几个月的小孩都要隔离，被弄死的。
你这个孕妇都不让去医院去接生，你这个东西就有孕妇这个由于去不能到医院去接生，就引起胎儿死亡，这个事儿不是没有发生的。这个过度这个防疫也造成了这个全世界只有中国这样子啊搞得过度防疫，对付一个大号的感冒搞得这么样的动态清零，这也有点是就是说是行政的一种啊任性。
这个典型是皇上想干什么，因为皇上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登基嘛，好像十月份十一月份的是那个登基大典嘛，对吧，应该是十月份确定他的那个登基大典，所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余的都得往后排。而且现在因为不是说了嘛，因为中国的大陆的生产力过剩，其实还没有很明显的比如说像食物啊生产的不叫生活资料上的短缺的话，基本上也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其实就是大陆的
疫情还是有很多人饿死的，就是绝望跳楼啊或者什么东西有很多的。
对对对，但是中国人还是比较吃苦耐劳的。对，所以而且你又没法反抗，这个是两个问题。
这个全世界就是这样搞的，这种所谓动态清零严格控制这样的只有中国这样。而且这个上海的这种严控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民众的反弹了，就是说这个东西你长期这样控制下去，第一个你国民经济没法恢复正常，是不是？你而且这种症状也不是那么严重，你严重就不允许大家出来走动，就是完全封存在家里边，这样时间长人也会疯，另外也没法这个恢复正常生活，没法恢复正常的生产，这样经济会垮掉啊。这个就是这种这个瞎胡来，就是长官意志这样的一个管理方式啊，这个。所以现在的李克强提出来要恢复生产，一定要让大家啊尽快的恢复上班，这样只要你恢复上班了，那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就基本上就算是寿终正寝，就不会再有任何效力了，只有这样呢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嗯，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 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两位。我刚刚讨论了拜登得新冠，还有中国的过度防疫，那我们接下去讨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他计划下个月访问台湾，那么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然还有中国，当然他是代表外交部，就是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那么中国的这个前任的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还说，如果佩洛西访台，中国的军机要半航啊，就是。那其实今天的华盛顿邮报发了文章说，如果特朗那个佩洛西不是特朗普啊，佩洛西访台，那美国的航空母舰要护航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佩洛西究竟会不会访问台湾，然后如果访问台湾的话，会不会引起就是两岸之间，当然还有美国之间的擦枪走火？来聊，对这话题怎么看？
我觉得擦枪走火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个抗议的事情太多了，包括上一次前不久，那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美国的这个航母强行在国内认为是中国地盘的这个海域航行啊，这个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是中国的船追不上美国的船。
那个你追上也没有用啊，你也不对对方。
这个将军说过啊，这个都是义愤填膺，然后网民还说，哎，为什么不他开过来不打他，或者轰炸他把他炸掉？他说我们追都追不上，这有啥办法？
对，所以说这里面包括这一次，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国际形势有点逆转，就是首先俄罗斯已经慢慢的被踢出去了，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大陆政府实际上是支持俄罗斯的，那么。而且欧洲现在其实包括很多我们所说的南美啊、非洲啊，他们其实也都是墙头草，你知道我的意思啊，他们也不是严格什么爱中国、爱美国或者爱欧洲的，他们也是墙头草的，无所谓的，对不对？那么
我现在看到那个俄乌战争，就是说俄罗斯已经派出了 85% 的现役那个军人，那么就是军人可能要损耗的差不多了，如果他派不能全部派空的，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个是他好像到伊朗去见了伊朗的那个精神领袖，然后要他们提供无人机，但是这个画面比较难看，因为伊朗在接见他的时候没有那个平等的一个位置，就是一个主从的位置。平等的话就是前面并列的，比如说两个椅子，然后还要两杆那个国旗，对吧？那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哈梅内耶什么，就是他是那个高高在上，然后呢这个普京就坐在下面，然后呢只有伊朗的国旗，这种事情就是普大帝现在也有今天啊，就是
因为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说，实际上美国是要准备接下来让把中国大陆政府也拖到这个里面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是因为大陆政府实际上从某种角度上，因为中国跟俄罗斯中间有很多的这个边境线，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至今没有发现什么证据直接提供武器，但是肯定也是大量的买粮食，买俄罗斯的别的东西，你知道吧？用别的方式再往那个俄罗斯输送资金，还有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像卖出来的物资啊什么之类的。你这样两个国家之间这样直接交易的话，实际上也是不需要通过那个以美元为结算的系统，对不对？你以物易物啊什么之类都可以。那么多你还记得吗？就是上个月说修了几年的火车一下子就说修就修通了，然后直接就从那个什么什么内蒙古还有东北就去连着俄罗斯。
他们是上次推特上面说有人在云南什么 那么军火车一个火车已经装满了，往那边往北开，哎，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这个事情。
对，就是说、
中俄之间这个货物贸易往来，而且的话，中国暗中向俄罗斯输血运送物资和各种东西啊。尽管西方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打开以后。开打以后啊，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你不要站错队。但是呢，中国还是很明确的，尽管不敢明面的，但是呢，暗地里边送物资这种情况是有的，而且呢，别人已经从卫星上看到了这个，啊，通过卡车也好啊，这些东西运送这个货物，而且呢。这个俄罗斯在整个欧洲是吧？这个抵制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借机进口，从俄罗斯进口这个原油。
石油呀，石油，
哎、
当然就是。
这个事儿就已经很清楚了、嗯。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那么西方的话呢就很明确，我要在亚太啊，这个要和中国要对阵。那么台湾。是属于西方啊自由社会啊民主国家之一，所以西方的话呢一定要向台湾表示支持。所以前段时间欧盟的议会副主席
是了是了
访问了台湾，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佩洛西呢是宣称是要去，尽管没有具体的日程啊，这是这个东西的。
这个就是人家说那个。大陆威胁一下你这个你这个美国的高官就不敢动了，这个好像、
不可能，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子，这个米利啊，这个美国的参谋长联合会主席米利将军呢做了一个评判，说现在中国的军方是越来越具这个进攻性，叫 more and more aggressive， 这讲的意思就是说越来中国的这个军方越来越具有这个攻击性。尽管如此，美国并没有说哦，因为你说你要派军机，我就所以呢，已经考虑就是用这个航空母舰护航，做一些必要的保护这个准备，并没有说这个佩洛西就不去了啊。
嗯。
至于什么时间佩洛，这里边就有一个秘密的问题，我不把这个时间告诉你。但是呢，
那这个拜登说这个佩洛西去现在去不是好的时机呢？拜登说话会影响佩洛西的行程吗？
这拜登呢，有的时候恐怕有的时候他这个有的时候他表现的一些说法，这个好多人都在讲他的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有一些对他的这个认知有影响，啊。很多人认为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种表述啊是不太应该的啊，这个不太适应，说这个看来呢不一定是说一个比较正常头脑人这作为一个总统应该说的话啊，这个有这种因素。
是是是，那我们当然希望就不要现在意外，我觉得中国也没有准备好要，现在也没有准备好要打台湾，对吧？
关键问题在哪？
如果这种事情就突然来个因为意外事件突然去打他，可能他又没准备好啊，打不过来。
我是这么认为啊，
嗯，
这个采取这种咄咄逼人以军事来威胁这个东西啊，这个说老实话不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姿态。尽管你可以说啊，我你跟这个台湾，你这个跟我这有外交关系，你作为一个第三啊，这个美国第三重要的这个领导人排第三的，你去也是不合适，你可以抗议，但是你说我拿军队拿这个飞机要去拦截或者是什么这个随行这个恐怕是有点战狼兮兮的这种意味啊。
对，威胁，我觉得威胁有。
哎，这样的话呢，很
这个武力威，我觉得武力威胁有用嘛、啊？这个对这个世界第一军事强国，武力威胁有用吗？或者有什么好处吗？我觉得没啥好处啊。
我是认为的，就是说是头脑不够冷静。
嗯、
作为一个大国，办事情有点呢太儿戏，那擦枪走火，你这个是闹着玩的事吗？是不是？而且动不动以武力相威胁，这过去咱这个中国不是说嘛，我们这个不以武力相威胁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它说明这现在根本跟过去不一样了，这就是一个外交战狼外交的一个特色。
那是以前还没有从物质上做好准备，我觉得要真的打的话，大陆应该是需要4艘左右的航母，然后因为中间你不可能从福建什么地方再运兵船把人运过去，肯定就是航母在周围，然后一下子围上去，航母上派10万人、20万人，对不对？一下子到台湾岛上，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力量。
能力有两个能力，一个是真实的军事实力，一个是自我感觉的军事实力。有的时候呢，人脑头脑发热，认为我就怎么样了，这个东西你国内的那些这个普通老百姓，你可以通过鼓动他的爱国主义热情，然后呢闹一下，但是你作为一个决策人，是吧，你到底和这个真是要动起武来，你这个航空这方面实力如何，应该有个比较清楚的这个认识。这不是说中国的航母就算这个有第一艘叫什么这个
辽宁号
啊，这个从这个瓦格良号改装的，
没有从瓦良格从乌克兰买的，
乌克兰买的改装的那个航母的这个试航能力很差的，各个方面，包括山东舰等等，这里边呢，就是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能力啊，包括它的舰载机的这个整个的一套这个训练水平等等，都是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航母这个打击大这作战群是没法，真是没法比。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头脑发热的这个我还记得这个，因为我在海军这个做过一段时间，我在空军也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我还记得在20年前，这个你记得中国有个飞行员叫王伟，
是的
他那个是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在这个美国的侦察机呢，实际上是没有进入中国领空，他是在这个海岸线以外的、这个、
半飞，但他就是半飞。
然后呢，他半飞以后的话呢，他做了好多危险动作，最后被那个螺旋桨巨大的吸力，把他那个这个啊一个这个尾翼还是这个侧翼啊，把它给剪掉了，使得这个王伟最后的话跳伞，最后这个人的话就找不到了，最后也使得美国这个侦察机，这个电子侦察机呢迫降在这个海南岛。这个就是由于这种这个美国用的词叫 monkey wrench，就是在这里边啊，就是搞这种啊，这个
是。那个时候中美关系还有修复的空间，
还没有到这个情况，
所以让他们就直接放人了，对不对？把他放走了，放回去了。
当时的中美关系还没有这么样紧张，那么现在到了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实际上跟那个时候的这个王伟的那种心理状态应该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就是说我包括胡锡进说的那个话，我派飞机这个什么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危险的动作。
对，半飞说罢了，就是他们有没有这个技术，对吧？你就
是
对抗得了这个航空母舰嘛，然后这个事情。
而且还说到，就是半航到他这个飞机落地，然后呢，你半航的空军，中国空军的飞机呢，要在这个台北机场上空通场一遍，就是他飞过去以后，来表示，这不可能的，他。因为我比较了解他这个台湾上空有个叫 TDS， 什么叫 TDS？TDS 就是台湾这个 Identification Zone， 他那个就是 Defense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他就是台湾航空识别区，他中间要有好几道警戒，是不是？有导弹也好，有这个航空兵。啊，这个第一层是个导弹，第二层是航空兵，再进入就是这个防空的这个火炮，等等的这样子，所以不是说那么容易你的飞机就可以过来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像儿戏。
嗯，我们再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还有一个，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栏目。那本节目呢是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冠名播出啊。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王恒涛教授还有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佩洛西会不会访问台湾啊？那就是其实中国呢总觉得，就是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不是就违反了三个联合公报，就是当初中国跟美国建交的时候，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中国的承诺，就是美台之间不会有官方的往来。那现在既然有了官方的往来，是不是美方就违反了中国对和中国建交时候的承诺？就是你们觉得美方违反了吗？就是
因为其实还是这个地方，因为我后来看了不少，就是说最后的描述啊，美方跟中方，因为美方这边以英文版为主，然后中文那边，中国以中文版为主。其实它里面把一些东西的描述啊，包括什么什么一中一台到底是哪个一个中国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后来对内的解释、对外的解释都不一样。包括最简单的，我们说的就是一个中国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对不对？一边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台湾就是一个省，然后我们是承认的是这一点。但美国那边又说我们承认的一个中国，就是说是把两边放成一个主体，也没有说哪个政府是作为这个主体的这个政府。
嗯，
但是这次也不是说严格来说是会，因为你也没有，因为这个红线首先画来画去就画的不一样。也没也严格也没有说驻军，但是你也驻军了，好像驻了几十个美军在那里，就是做什么维修啊什么指导啊，
对啊，这培训没用，
有
以后。
对，后来又把那个红线改成，如果你进行军事化驻军，我们就要打台湾，是。所以说这个红线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根据我们当时所需要的宣传有关系，跟我们对美国的关系啊，需要不需要是有关系。因为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就是因为我有个朋友在那个体制内工作嘛，他们收到一个消息，要求我们肯定要开始准备学习朝鲜。所以说现在国内对内的宣传、对外宣传还有美国的这个认为的宣传其实完全是脱节的，所以说我们经常看见一些比较矛盾的东西啊，这里面也不会，我觉得这会也不会打，但是我就觉得这八月份可能就过去了，之后我们又得画一条新的红线，说总统不能去，其余的人去了就无所谓，
这个前段时间呢，布林肯国务卿呢专门对中美美中关系做了一次演讲，他整体来讲，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包括模糊战略没有变化。但实际上对过去美国的这个一些对台湾的态度，包括对中国等等，也做了一些比较微妙的调整，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啊。那么这个呢，和欧盟最近的一些对台湾的这个做法应该是相一致的。所以的话呢，尽管说是没有变化，但是这个微调是可以看出来，美国的话呢，逐步的要对台湾呢有一些官方的也好，军事的也好，这方面的关系呢会要加强。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前段时间呢，这个中方包括习近平本人提出要用武装武统中国，要跨越台海，所以美国才做出相应的这些方面的调整，这是一种应对，是就是说维护台海现状，保持不要发生这个越界或者是擦枪走火，美国的认为呢，他有这个义务来维持这个，同时的话呢，要求日本也加入到这样一个对台湾现状、台海现状维持，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你把它做叫做一种调整也好，作为对这个中方要求声称要武统中国这个夺取台湾，作为一种应对型的一些措施这样看的话呢，美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动作，同时要求日本也积极参与来的话呢，维护这个台海现状，这个东西应该解释什么呢？就是说你做出这个动武的一个至少一种叫嚣，然后呢我做出一些相应的反应来的话呢，预防这类事发生，甚至不要让他擦枪走火，所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这样一个理解。
我觉得这个王教授分析的很到位啊，就是实际上美国还是，我觉得中国说的也不错，就实际上美国对华政策是在调整，就跟五十年前是不一样的。五十年前尼克森为了讨好中国或者什么东西，就是签下了一些东西，那么现在。经历了那么多任总统，他这个外交政策有调整，这个也是在这个总统也好，或者这个政府还议会这个职权范围之内的，他要调整，那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所以呢他已有这个主权，或者他有这个权去调整，对吧？那具体为什么对中国这个外交关系或者对中国态度要转变呢？其实中国也应该思考一下，对吧？就是不能够只是指责美国，比如说你出去到外面去到处挨打或者什么东西，见你就要打，像或者什么东西，那你不能打你的，你每一个都 都骂或者什么东西，那你也考虑一下为什么会被打或者什么东西。那就是说，我这个例子不一定合适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国家，他也应该思考一下，就是为什么50年前美国都愿意跟当时中国这么所谓的积贫积弱是吧？就是在这么一个弱国都愿意跟你建交，那现在呢，就是你所谓的就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呢，为什么美国就反而就往回走了呢？这个我觉得美国既然在外交政策对华的外交政策做调整，应该是有它的理由的，有它原因的，对吧？
这种调整主要是从十年前才开始的，而且这种东西是应然的，而是因为中国内部的一些情况的变化。以前中国没有那么样咄咄逼人对外，而且那时候呢是要搞改革开放，最近的话呢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变化，对内的话呢这个压制这个改革，对外的开放的话也受到限制，而且的话有些债王等等这些。
好了，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啊，今天非常感谢王恒涛教授还有郭颖琼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